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3月18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南帕尔斯天然气遇袭后，油价延续涨势。今天国际油价再次攀升，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8美元，结束了先前相对平静的开局。伊朗国家媒体报道称，伊朗和卡塔尔共有的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多个区域发生爆炸。瑞穗证券大宗商品专家雅戈尔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如果伊朗的能源资产受到攻击，伊朗极不可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软化立场。那么今天国际油价也遇到另外一条好消息，那就是伊拉克与库尔德人当局达成了协议，库尔德人允许伊拉克经过库尔德人地区通过一条管道向土耳其出口石油，那么这有助于增加供应，降低国际油价。那么这条管道的这个输送量目前的能力呢，是每天25万桶原油。那么国际资本市场对伊朗的天然气设施遭到轰炸感受普遍还是非常大的负面压力。第二个最新信息呢，是2月份美国的批发通胀持续顽固，这也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劳工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美国批发通胀率达到一年来的最高水平，这进一步证明即使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经济中价格持续上涨的趋势仍然存在。2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上涨了 0.7%， 这个指环比高于1月份的 0.5%， 那么同比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上涨了 3.4%， 这是一年来的最高。那么在这个数据公布之前，华尔街的普遍预期呢是环比增长 0.3%， 而结果呢是 0.7%， 所以市场对这个数据啊还是感觉有点意外，而且考虑到目前的伊朗战争的影响，所以市场对3月份的通胀非常担心。第三个最新的信息是，今天美联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并且对利率政策做了最新的决定。那么与华尔街的预期完全一样，美联储维持目前的基准利率不变，但是对未来政策前瞻指引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压力。相信网友们也非常容易啊猜想到，美联储内部非常担忧美国的通胀会继续反弹，同时也担忧就业经济的不确定性。那么华尔街对美联储各个委员的这种啊表态，特别是点阵图显示的一些啊立场，可能需要消化一到两天，才能够啊与美联储对未来政策走势的判断形成一个共识。所以今天华尔街舆论呢议论更多的呢不是下一次利率政策改变是什么时间，今年内是几次降息，今天在第一时间呢舆论焦点呢在放在更浅显的一些问题上。比如今天很多财经媒体用了鲍威尔这一次主持这个美联储的会议呢是他的倒数第二次，那么这也显示鲍威尔的倒计时。所谓鲍威尔的倒计时呢，是因为鲍威尔顶住川普的压力坚持不降息的这样一个立场啊。从鲍威尔个人来讲，除了这次以外他还有一次机会了。第二个华尔街舆论今天议论比较多的是，有三个川普任命的这个美联储的理事都强烈要求降息，这个为什么成为一个华尔街关注的焦点呢？就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最后多数人认为不应该降息，或者绝大多数认为不应该降息，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新闻的。但是为什么今天舆论非常关注这三个川普任命的这个美联储理事的立场呢？主要是因为自1988年以来，美联储的利率政策会议上啊，很少有三位理事与其他人持不同意见的。也就是说，美联储的每次利率政策的决定都是有普遍的共识的。但是这一次呢，有三位反对最后的决议，再加上马上又要增加川普新的美联储主席，所以美联储内部的分裂会日益加剧。如果美联储内部东说说西说说，那么给市场显然也会带来一些混乱。所以这个是今天华尔街对美联储 这次会议的第一时间的情绪反应。当然明后天可能要回到点阵图，可能要回到面对美联储日益分裂的现实，华尔街需要调整啊之前的一些心理预期。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伊朗战争的最新信息。第一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算是一个综述。以色列袭击伊朗兰帕斯天然气田后，国际油价飙升。该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田，由德黑兰和卡塔尔共同拥有。知情人士透露，这起攻击事件旨在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条经济命脉。伊朗军事联合指挥部表示，袭击发生后将以新的方式升级战争，而卡塔尔外交部则谴责了这起攻击事件。此前以色列击毙了伊朗情报部长伊斯梅尔·哈提普，他是本周最新一位被以色列除掉的德黑兰高层领导人。以色列方面称，哈提布在德黑兰镇压近期抗议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美国军方他们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沿海岸投掷了5000磅深层穿透炸弹。那么这个呢，国际媒体对这个事儿啊普遍报道的不多，估计啊明后天可能会有一些更详细的报道。因为使用这个炸弹显然是发现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呢有一些地下军事设施，而且这些设施是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以色列方面今天袭击了特拉维夫，并对以色列中部地区造成严重破坏，有2个人因弹片的伤势过重身亡。伊拉克当局称，美国驻巴格达的大使馆再次遭到攻击。那么对于伊朗战争的最新局势，特别是今天以色列攻击伊朗的天然气设施，它显示美国以色列的战争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MT 有4个方面的背景信息想与网友分享，我们才能跟上这个形势发展的节奏。第一呢是国际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川普呢今天签署了新的行政令，媒体普遍报道呢是川普豁免琼斯法案。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呢？所谓的琼斯法案是1920年制定的一个法律，就他为了保护美国的航运业，他说你外国啊与美国做生意，你外国的货轮可以进美国的港口，但是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倒运货物这个事儿，外国的货船不能干这个事儿，这个只能由美国的船主、美国的轮船公司来做这个业务。但是目前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啊，可能就会观察到一个现象，就美国的一些港口区，大的港口区，他们的油价就很便宜，而非主要的港口区，这些州的油价就非常高。因为美国的这些船运业啊，它没有这个额外的运力，因为过去嘛，风平浪静的时候，都是按部就班的这些物流秩序，但是现在国际油价非常高，每天一变，它就需要这种物流的效率啊，应该更高。所以川普今天签署这个琼斯法案的豁免呢，他就说在未来60天内可以不遵守这个琼斯法案，就外国的船呢也来帮忙美国国内的来倒运这些石油、天然气、化肥、煤炭，因为光靠美国原有的这种啊运输能力是满足不了市场的要求，是不能够啊最大化的遏制这个能源价格的上涨。所以从川普豁免琼斯法案60天，你也能看到美国在应对伊朗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方面，他们还是在内部还是在想办法，他们还不想美国出现一些市场的混乱。第二个补充信息呢是，川普今天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伊朗战争的新的观点，就改变打法、改变策略。那么有一些呢是体现他的个人色彩，夸张、极度施压，那么有一些呢他就反映了美国策略的一些改变。所以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对川普的这些啊极具个人特色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贴文不要低估，今天显然受到了国际舆论的高度重视。川普的这一系列推文当中给国际舆论带来最大冲击的是3个方面的贴文。第一个呢是他今天呢提出消灭伊朗这种极限的辞令，他原文这么表达的，我在想如果我们把这个残余的伊朗恐怖国家给彻底解决掉会发生什么呢？他随后补充道，伊朗是全球头号恐怖主义资助者，我们正 迅速让他们破产倒闭。所以在之前战争开始以来，川普从来没有说过彻底解决掉，因为之前嘛，还是要遏制核能力，打击他的弹道导弹生产能力，甚至是推翻他的神权政权。但是彻底解决掉这个事儿啊，它是一种升级。第二呢，今天川普的言论引起舆论强烈反应的是对盟友的责任摊派与威胁。他讲三句话。第一呢，说美国已经有足够的石油，我们根本不需要那个海峡。当然今天很多媒体也嘲笑川普把海峡那个单词给拼错了。他第二句话呢，就讲既然美国不依赖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就应该有那些依赖他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韩国、欧洲盟友自己去负责安保。其实我们又不缺那个地方油，凭什么让美国花钱去护航霍尔木兹海峡？他第三句话呢，这个也是很有川普的特点，可能是一种激将法。他说如果美国撤出安保，这会让那些反应迟钝的盟友快速行动起来，就是我要不管了，我看你们管不管，你们比谁都着急。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言论，这个是今天国际舆论呢最认真对待的川普的这个威胁，最新的威胁，他公开谈论了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打击。因为在之前呢，川普他一再做切割，他只打伊朗的军事设施，石油设施他暂时不会去触碰。那么今天他这个推文呢有新的表达，他说如果伊朗继续干扰航行，我会重新考虑不摧毁石油设施的决定。他进一步威胁要抹除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就抹掉石油基础设施。那么今天他也为伊朗打击南帕尔斯气田呢做辩护，他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就他这个所谓的辩护，他实际上首先传递这不是美国干的，这是以色列干的，但是呢他对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呢他是支持的。他的表达是今天以色列对伊朗的气田的轰炸是对伊朗疯狂行为的必要回应，而且呢称赞以色列的行动是为了美国的安全，就是人家是为我们好。这个当然可能也是向美国国内的舆论呢做一些解释。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背景信息呢，是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一直呢是保留伊朗的这个能源设施的，没有攻击的。那么今天以色列率先攻击伊朗的这个能源设施，这传递了什么信息呢？ LT 认为至少传递五个方面信息。就第一，所谓的战略红线彻底消失了，就开战以来说不打伊朗石油设施的这个红线已经扯掉了。第二个，它显示以色列开始直接攻击伊朗本土的最核心的经济支柱，这个南帕尔斯气田呢，它承担了伊朗 70% 的天然气的供应，所以啊，它预示了这种战争啊朝主体灭绝方向去转变，就川普说的要彻底解决这个国家这个方向转，它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第三呢，川普到今天他也没有说美国要去摧毁伊朗的石油设施，他只是替以色列的行动辩护，所以他就传递出了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信息，就目前这种战争呢，以色列扮演的是破局者，就战略意图啊，战略行动的升级由以色列先去做突击突破，美国扮演的是一种支持者，这是一种很微妙的政治分工。就通过以色列在前面行动，川普政府呢维持某种外交的弹性，同时呢他也用以色列的这种啊激烈的行动来测试国际反应和能源市场的这种反应，这是他今天这种行动传递第三个信息。第四个信息呢，是他开始瓦解伊朗的民生稳定，过去只打神权政府，只打你的军事存在，南帕尔斯气田这种攻击会立即让伊朗国内的这个天然气供应中断，它会影响伊朗国内的供电供暖设施。那么第五个信息，它显然是向区域的盟友啊以及中国等国家提出一种警告，就有一些与伊朗关系密切或者是在伊朗战争当中保持所谓的中立，甚至像中国这样战争期间继续购买伊朗石油的国家也发出严厉的警告，你们想做安静的美男子啊，甚至是渔翁得利啊，要小心一点，因为随着对伊朗石油设施的这样一种攻击，你们这种安静美男子啊做不下去了的。所以以色列今天这个行动绝不要被低估，而且这不是以色列单方面的行动。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这种战术上的升级是否代表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战争的逻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呢？ LT 认为显然是战争的逻辑或者是战争的策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首先嘛，很容易理解，就攻击这个南帕尔斯天然气田，它打破了战争以来的能源禁忌，就刚才讲的红线给撤掉了。第二呢，川普今天在社交平台上一直在暗示要消灭伊朗和停止霍尔木兹海峡的安保，这个也是改变打法改变策略的重大信息。但是今天很多舆论呢，还是认为这个是川普特色的个人威胁。 LT 认为这个可能结合以色列今天的行动，他今天是威胁消灭伊朗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安保啊，这个可能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玩笑。他突然撒手不管了，一方面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另外一方面他对霍尔木兹海峡他不管了，这个真的会对美国的一些盟友，拒绝参加保护的盟友又依赖霍尔木兹海峡能源通道的国家，的确是一个最后的警告。那么对于中国来讲也是一种极限施压，所以他整个战争策略啊，今天这个行动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所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的策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网友们至少可以从四个维度啊，你来进行观察。比如说战争打击目标，在今天以前主要是打击核设施代理人武装，但是今天以后就要加入它的核心能源基础设施。第二呢，是有关能源的态度，川普政府开战以来一直避免触碰石油设施，希望呢稳定油价或者怕油价不稳定，但是今天这个行动表明豁出去了，无所谓了，爱怎么样怎么样，打了又怎么样。因为过去一段时间伊朗也在利用美国害怕国际油价上升，他们反击或者对周边国家袭击造成的损失并不大的，但是对国际资本市场冲击太大，是因为美国政府一再表达害怕或者担心国际油价上涨。那么今天他这个策略转变，他就显示川普政府不怕，爱涨不涨，我美国这边是准备充分了的，你们其他的依赖这个国际油价的，依赖进口能源的，你们还不积极来跟着我来维护，该你们倒霉。所以他今天不怕油价上涨了，这是第二个方面的战略的策略的转变。第三呢，是安保的承诺。过去美国单方面承诺要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军方军舰陪同美国政府提供再保险，那么现在你们都不积极来参加护航，川普算了，我也不给你提供护航了，我也不给你提供再保险了，该你们倒霉。这个你说它是不是一个战略的策略的改变调整呢？那么第四个维度，在今天以前川普政府最终的目标还是回到谈判桌，他只不过是对伊朗提出条件挑三拣四，目标还是有一个谈判的结论。那么今天这个就变了，或者至少川普在放这个风，制造这个舆论。那么今天川普表达的最终目的就是彻底消灭你这个政权，让伊朗丧失区域强权地位，包括他的国家能力。你看这个战略策略上的变化呀， LT 感觉是今天国际舆论是低估了这种变化的。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最近一个时期持续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论争议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也是啊中文社交媒体啊海外社交媒体啊争吵不休的问题。我们先分享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对这个事件的最新报道，然后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背后的背景，就美国人在争论什么。华尔街日报报道的标题是川普在选民身份识别法案上态度强硬，部分共和党人表示反对，参议院在首次投票中推进了共和党的拯救美国法案。今天川普总统向共和党参议员发出最后通牒，要么支持这个法案，要么等着瞧。昨天共和党以51票赞成48票反对的初步程序性投票结果通过了拯救美国法案，川普的盟友正准备在参议院展开一场马拉松式的辩论，旨在向民主党施压，并凸显共和党选民身份识别方面的强硬立场。但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试图降低公众预期，警告称由于民主党一致反对以及部分共和党同僚犹豫不决，该法案注定会失败。那么对这个轰动全美争议性非常大的一个新闻事件， LT 与网友分享五个方面的背景。他之所以说是背景不是观点，是他存在的现象。因为 LT 注意到我们有一些网友参与这个事争论的时候呢，缺乏对这个事件呢 完整背景的了解。第一个背景信息呢，是共和党提出来的这个拯救美国法案主要内容是什么。就往往有些网友争论呢，还不知道这个具体内容，首先是表明立场，赞成和反对。就一般网友们理解呢，拯救美国法案它不就是很简单一件事吗？就要求参加美国选举必须要出示身份证，证明你是美国的公民，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基于这个判断呢，参与这个事的争论，这个过于简单了一些。就他这个法案还是很复杂的，没那么简单。他法案的核心内容，第一呢，是要求所有的选民在登记参加联邦选举时必须出示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他这就两个概念，第一是联邦选举，你州里选举那我不管，就联邦的选举你必须出示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那么哪些可以证明你是美国公民呢？通常呢是在美国的出生证明，你有这个东西那没问题。第二呢，是你拥有美国的护照。第三呢，即使是你拿出你州政府发的驾照，但是这种驾照必须标明你是美国公民，因为大部分州在驾照上它并没有标注这个内容，或者没有核验这样一个内容，所以那就不行。所以这是一个核心内容，必须要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第二个方面呢，这种身份证明必须是带照片的身份证明，这又缩小了一些证件的一些范围，所以有些州的这个学生证就不行了，不标注公民身份的普通驾照也不允许。第三个呢，这个法案提出定期清理选民的名册，就要求各个州必须定期将选民的名单交给国土安全部，利用联邦的数据库筛选并剔除名单中的非公民或不合格者。第四呢，是限制邮寄投票，这个法案大幅度缩减邮寄投票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军人、残障人士或因公出差者，并要求邮寄投票同样要附上身份证件的副本。那么第五个呢，这个法案要求呢，对登记了非公民选民的选举官员设立刑事处罚，就不光这些人呢违法，你不是美国公民你参加选举违法，就你登记非公民作为选民的这个选举官员也要负刑事责任，这是法律的主要内容。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在这种大选前呢，联邦选举前通过查验身份证来核实选民的资格，这个在全世界大多数有选举的国家它都是一个惯例，天经地义的事儿。为什么这个事儿在美国就成了一个争议呢？特别是美国以外的网友参与这个事儿争论的时候，这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你肯定要拿身份证啊。为什么会在美国有争议呢？这个是有美国的特殊的历史原因的，在别的国家这个不成为一个问题的，但在美国就是个问题。第一呢，是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你看中国网友到哪都有一个什么居民身份证，至少是一个中国统一，在美国没有这个东西的。美国的身份证件是由各个州的政府核发的，就联邦政府从来没有给所有的人发一个统一的证件。那么有的网友说护照，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呢，一生都没有护照，没有出过国，这是一个美国为什么有争论，别的国家不会有争论。第二呢，美国它有特殊的历史的原因，就美国历史上啊，曾经有通过改变投票人的凭证身份的确认来压制一些选民。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前，南方许多州利用识字测试和人头税来合法的剥夺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权，你不识字看你倒霉，在人头税。所以民权团体认为啊，这次共和党提出的拯救美国法案与历史上歧视有色人种少数主义的投票的门槛呢、是一样的效果，就勾起了历史痛苦的回应，这也是美国特有的，就为什么会争论这个事。第三个呢，就美国人会争论呢，是1993年美国有一个全国选民登记法，就那个法律啊，就规定了选民的门槛，法律门槛。1993年通过的这个全国选民登记法，它明确规定民众在申请驾照时可以同时登记投票，且登记时通常只需要宣誓自己是公民，不需要当场出示出生证明。那么这一次共和党的这个拯救美国法案核心呢，他希望推翻这种诚实制，所以这也是美国特有的一个现实原因。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就参议院通过这个 正就美国法案的可能性有多大，或者这个法案的前景如何。那么从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该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极其严峻，通过的可能性非常低。虽然昨天通过了程序性的表决，允许进入下一阶段辩论，但要真正成为法律，它面临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首先第一个障碍呢，是60票阻挠议事的障碍。虽然共和党目前拥有53席，但参院的规则要结束法案的辩论并进入最终的表决，通常需要60票。那么现在民主党以及他结盟的独立议员有47席，而且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高度团结，一致反对共和党的议案。第二呢，共和党内部也有分歧。昨天即使在程序性的投票当中，共和党籍的阿拉斯加的参议员莫尔科斯基他投了反对票，与民主党站在一起。那么有一些共和党的势力呢，希望能够改变规则，就通过简单多数就能够通过法案，那么这个称为核弹的手段。但是共和党内呢，有些人反对，他说你如果修改这个规则啊，那么以后民主党在参议院控制多数，那他们不也能为所欲为吗？所以这个使不得。就像最高法院推翻川普关税，其中一个重要理由也是，如果行政当局有这么大的权力的话，那么以后换了政党执政，同样对方也有这么大的权力。所以按现行的规则来讲，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第四个背景信息呢，是川普威胁说，你们不通过，我用行政令来要求执行政就法案的内容，就是你们国会不同意，我总统府要坚持这么干，我通过行政令。那么这种可行吗？就川普说他自己单独来干这个事，那么美国媒体普遍的观点呢，是可能性不大的。核心问题是与现行的联邦法律抵触，就刚才与大家提到过的全国选民登记法。那么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相信很多网友都看到过美国的一些民调，这些民调显示不仅共和党的选民支持投票必须出示这个 ID， 民主党的选民也有 70% 以上支持选举就得出示 ID。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普遍支持，包括民主党选民也支持，但是在国会为什么两党成为泾渭分明的这种立场分割呢？那么要理解这个现象啊，实际上是民调呢，他调查的内容与这个法案的内容还是有差别的，或者民调呢没有注意啊这个法案打包的一些内容。比如民调普遍是你赞不赞成投票时要出示 ID， 那么这个比例非常高，民意支持率 80%， 但是对于是否禁止邮寄投票或者限制邮寄投票，这个支持率呢就只有 40% 了。也就是说这个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普遍支持的，但是具体到加带的一些条款，这个争议就比较大了。特别是宪法规定的州政府是选举的主体而不是联邦政府，就这个争议就更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选民普遍支持投票要出示 ID， 但是呢对共和党提的这个政就美国法案本身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呢，就在于这个法案的具体条款上的争议。当然即使我们了解这些背景，可能网友们呢不同的立场啊还会是继续的对立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吉利汽车在与加拿大达成协议，允许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市场后，将目光投向了加拿大汽车市场。中国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正在为进军加拿大市场做准备。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与中国达成协议，为来自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的电动车敞开了大门。吉利汽车母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安迪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汽车制造商预计吉利汽车品牌车辆很快会获得加拿大官员的认证。我们不仅考虑加拿大市场，还考虑巴西、南美、东欧、东南亚市场。吉利目前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过出口实现，但我们将寻求实现在地化的生产。吉利和其他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寻求在北美市场站稳脚跟，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领导的政府也为中国汽车和投资进入加拿大市场铺平了道路。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E 想与网友啊分享四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吉利汽车或者是其他的中国汽车制造商到加拿大设厂生产汽车这个事儿，对目前正在谈判的美墨加贸易协议会带来什么冲击？ 加拿大允许中国电动车进入加拿大，并同意他们在加拿大设厂，这直接挑战了美墨加贸易协议中区域产值含量和非市场经济贸易体的敏感条款。因为在目前现行的美墨加贸易协议里边，要求汽车必须 75% 的零件来自北美才能享受这个协议的免税。如果吉利等中国企业在加拿大设厂依赖中国的供应链，那么这个就会成为谈判的火药桶。同时呢，在美墨加协议里面有一个毒丸条款，就 32.10 条款。这个条款规定，如果成员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那么中国显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那么其他成员就有权退出美墨加协议。那么在卡尼访问中国之后，这个事在美国加拿大舆论引起很大争议。那么卡尼的解释呢是，哎，我没有违反你那个协议的规定，我没有跟中国签自贸协定，我跟他签的是战略合作协议，所以我没有违规。但是这个最终是否被认定为贸易协议，不完全由加拿大来认定。美国、墨西哥只要有一个成员国认定你是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的自贸协议的话，他就有权退出，就可以拆毁这个协议，所以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的。第二呢，与网友分享观点，美墨加贸易协议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论今年的7月1日这个时间节点，是不是意味着美墨加贸易协议今年7月1日到期？这个我们需要对这个背景呢有所了解。美墨加贸易协议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到期日，也就是说今年7月1日它不是一个截止日期，但是呢它这个协议有一个关键的日落条款，就所谓的审核期。它这个协议要求生效以后每六年要联合审查一次，所以今年的7月1日啊，就是在六年这个周期日规定要求重新审核。那么按照三国之前的协议，这次审核它不是说再延长六年，就这次审核呢就要决定是否再延长16年，就它规则还是很有意思。假如7月1日大家都认可的话，那么就会一直延长到2042年。那么这对北美自贸区啊是意义非常重大的，非常有稳定性的一个协议，所以它对三国家非常重要。那么假如7月1日有一个国家不同意，无论是美国、墨西哥或者加拿大，只要有一个国家不愿意再继续原来的协议的话呢，那么这个美墨加贸易协议就自动的进入每年必须强制审议的状态，甚至呢可能在2036年彻底失效，就这个协议不存在了。所以今年的7月1日来讲，对这三个国家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是，美国对这个事会有什么反应，就是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啊把中国电动车厂请到加拿大来，这个事有什么反应。美国的第一反应的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交通运输部长达菲在第一时间明确反对这个事，并且认为加拿大会后悔，同时强调绝不允许这些加拿大生产的中国电动车进入美国。那么川普在第一时间呢，他的表达呢也是让人捉摸不定。他说那好啊，那是个好事啊，但是美国舆论呢不相信川普会容忍这个事，因为川普在某些时候啊他是说反话。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川普会坚决反对中国的电动车在加拿大设厂的。那么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卡尼在这个事上与中国合作问题上是否走得太远，这个是有争论的。因为有些网友认为卡尼走多远取决于川普对加拿大有多么不友好，你川普做得过分，我卡尼就会走得更远。那么对于这个现象， LT 认为呢，对卡尼对加拿大来讲都是有一些风险的。就卡尼认为中共呢可以在美国与加拿大之间呢扮演一种平衡的力量，就你美国对我加拿大不尊重，我就拿中国来威胁你，这是卡尼的逻辑或者是加拿大的逻辑。但是又面临现实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贸易协议，而且7月1日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而加拿大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是远远超过于中国的这种啊贸易规模的，就中国无法替代美国市场对加拿大的影响和作用。所以卡尼是否走得太远，他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但是对于美国加拿大的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而且重要的时间节点迫在眉睫。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最近几天呢，在中国社交媒体，在海外中文社交媒体引起广泛讨论争论的一个热点新闻事件， 这个事件的缘由呢，是中国的微信公众号知社学术圈发表了一篇文章，而且他这个文章呢也得到了多家媒体，比如说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香港的民报的转发和评论，所以引起了舆论的广泛的议论。那么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呢，是有关中国的歼20之父，就是中国的战斗机叫歼20之父，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杨伟及其名字以及简历已经无法在中科院网站上检索，就这是一个现象。这个报道的主要内容呢，它透露了更多的信息。第一个呢，就刚才提到身份消失，这个还不是失联，你包括张又侠，张又侠今天仍然在中央军委的那个网站的名单上，就他没有消失，这个人呢没有从地球上消失，哪怕是犯了错误坐了牢，这个不得了，这个杨伟呢就是没有他的信息了。第二呢，这个文章介绍这个杨伟的背景了得，杨伟今年63岁，是中国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歼20的灵魂人物，被誉为歼20之父。他2017年当选中科院的院士，并且曾经任19届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国军工界具有极高的学术与政治地位。第三个，这篇报道引起广泛关注的呢，是他介绍除了杨伟之外，中国工程院最近也撤下了多名军工背景院士的资料，包括雷达专家吴曼清，包括核武专家赵宪根，就这两位都是工程院的副院长，还包括导弹专家魏义隐。这个报道还透露，不仅是中科院完全取消了杨伟的信息，而且在杨伟曾经工作过的中航工业集团也撤出了所有的信息，就这个人不存在了。那么对这个劲爆的新闻热点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这个中国社交媒体啊广泛议论这个歼20之父他的信息消失，很容易让人们联想不久前中国的疫苗之父被抓，就这些所谓的之父之父啊，他都是中国舆论对这些人贡献的一种尊敬或者是一种荣誉。那么这些啊之父们呢，一个个被抓被消失，他传递什么信息？ LT 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信息值得关注。就第一啊，这个腐败与成果在中国它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军工与医疗，你看这两个行业啊，之父被抓的特别多，它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这两个行业都是依赖国家补贴，而且呢它的成果审核是极度封闭的领域，既然不透明，既然是封闭，它就非常容易产生腐败。特别是疫苗军工这两个行业啊，为了政治成果拔苗助长的现象非常严重。你比如说在新冠疫情期间，为了赶进度或者完成政治任务，98天就研发出所谓的疫苗，包括这些军工武器的各类支付都是按超常规的流程实现了震惊世界的成果，所以它就带来一些巨大的风险，同时呢它也会掩盖一些腐败。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中国舆论之所以对这些疫苗支付歼20支付啊出事儿议论纷纷，是因为之前呢、有很多中国的所谓的支付啊欺骗过中国社会，中国的民众啊记忆犹新。你比如说最典型的之前的所谓的芯片支付汉芯一号陈进，把人家摩托罗拉的芯片商标抹掉贴上自己的这个标签，而就变成了中国的芯片支付了，就能骗上亿元的科研经费。所以有先前的这样一些历史，对新出现的这些支付啊被抓被消失，中国民众的认为是见怪不怪，或者是相信他们有重大问题。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些支付们呢，疫苗支付歼20支付被抓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成果全部都是假的，特别是像歼20毕竟确实上天了，疫苗呢也确实生产了，但是这些支付的成果啊，大概率意味着这些成果存在夸大或者严重的合规瑕疵，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官方不愿意如实的向公众解释，弄得非常神秘，就加大了舆论对这些啊支付们的质疑。本来不应该全盘否定的，但是由于中共的处理的方式黑箱操作，增加了舆论对这些啊曾经被中共捧上所谓的支付的人们的一种啊抛弃和质疑。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是这次歼20支付 信息消失，从互联网上被抹掉，与国际舆论形成一个共振。什么国际舆论形成共振呢？就从美国的委内瑞拉行动到伊朗战争，中国的武器啊被国际舆论普遍嘲笑。就在这种背景下，又出现将军们被抓，军工企业领导人被抓，现在又发展到这些军工的科学家们被抓。这就与中国的先进武器在实战中表现糟糕形成了一个共振。在委内瑞拉军事行动当中，中国标榜的，委内瑞拉也宣传的，能够侦测到 F-22 F-35 的中国国产的反隐身雷达，在美国特种部队飞机进入的时候完全没有反应，那成了个摆设了。包括这次伊朗的中国的红旗 9B 的外宣版 HQ-9B 也被宣传为性能超过 S-300， 就是俄罗斯的防空导弹系统的神兵利器。在面对美军以色列打击的时候啊，短时间或者第一时间就被瘫痪了。那么国际舆论并不是简单嘲笑中国的这些先进武器，它揭示了一个中国国内的舆论呢很忌讳很禁忌的一个焦点。就国际舆论说中国这些先进武器啊不经打是个摆设，并不说它这些武器不好。就国际舆论特别是这个武器专家普遍的共识是，中国这些武器静态参数确实很好，能够侦察到 F-22 F-35， 这个他确实没吹牛。但是为什么实战效果非常糟糕呢？就是中国的这些武器的参数啊，它都没有经受美军的电子干扰这种环境的测验，它都是一种干净的环境的参数，数据非常亮眼。但是这种亮眼的数据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代战争你必须考虑战争的环境。所以杨伟被消失与国际舆论质疑中共的这个先进武器的非常亮丽的参数，它就形成了一种联系，就形成了一种共振。所以这种共振现象它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呢，是中国先进武器的实战的数据与中国官方宣传的这种啊参数出现了明显的矛盾。第二个形成的共振的舆论共振，这些顶流专家的倒台证实了研发体系存在系统性的腐败。我不说你这个数据完全编造的或者没有那么先进，但至少是在研发系统存在系统性的腐败。他被抓的还不止一个，从将军到军工企业到军工科学家，成系列的抓，说系统出了问题。第三个形成共鸣呢，是中国军工品牌出现了市场的信任危机。包括最近巴基斯坦、泰国对一些原有意向的一些军购合同呢提出异议，要重新审议。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过去十年中国的军工啊是一个大跃进的时期。中国官方宣传无论是在战斗机、雷达、航空母舰都取得了世界先进水平，有一些呢被称为遥遥领先世界水平的一些重大突破。那么现在突然发现样样都出了问题。首先军队反应导弹注水，接着军工企业，中共几乎所有的军工企业的负责人都被抓了，在接下来这些军工科学家。那么这容易让中国的舆论反思一个问题，过去十年中国军工大跃进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LT 认为啊，中国过去十年军工的大跃进的发动者总指挥是习近平本人。如果十年军工大跃进出现重大问题，首当其冲应该负责的是习近平本人。那么为什么说导弹注水，这个装备参数注水实战效果不好，要让习主席来负责呢？ LT 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习主席啊可能不得不承担一些责任。第一呢，唯指标论是这次中国军工大跃进啊最显著的特点。最近很多中国的军迷啊透露一些内幕，在这一轮中国军工大跃进的时候，习主席下了个死命令，就你所有的武器参数只能比美国好，比美军的武器好，这个才能够被认定为是成果。所以中国军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变态的现象，所有的武器外形就去克隆美国，所有武器的技术参数上报的参数都比美国现有的装备要先进。那么出现这种啊离谱的效果呢，就是习近平的这种啊唯指标论，他提的这个要求必须超过美军。你本来与人家差距那么大，要一夜之间要超过，那这些歼20之父们那好办呢？美国有 F-22 F-35， 我们中国也搞35 歼二十，型号跟他一样，外形跟他一样，在指数又比他先进，那不就完成了习主席任务吗？第二个，习近平应该对这个大跃进负责呢，是他本人一贯的好大喜功。你看那个大飞机，大家都知道是欧美的核心部件支撑了大飞机，但习主席他要对外宣布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国之重器，取得的历史性的突破。习主席也要求军工系统一夜超过美国，所以他个人这种好大喜功的癖好也让军工系统、军工科学家系统和军队系统的腐败找到了温床和生存的空间，满足习主席成为各行各业的行动的标准。那么第三个，大跃进只有到十年以后习主席才发现出了事儿了。那么在过去的十年，习主席一直是沉浸在大变局，时和时在我们一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加快。为什么过程当中习主席没有发现问题呢？非要经过十年的折腾才发现样样都出问题了，每个环节都出事了，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发现呢？这个更能够显示习主席个人的责任，就是他所谓的定于一尊。他说好，别人不能再说不好，他说必须超过美国，那就一定要超过美国。所以定于一尊导致了系统性的失灵，取消了系统内部的自查自纠的能力。习主席高兴，习主席肯定了的事，大家都不要再去怀疑了。那么这个现象，今天网友们呢，可能才从这些歼二十之父、这些将军们被抓能感受到，实际上国际舆论呢、权威机构早就指出这个问题了。比如大家很熟悉的美国 CSIS 智库，包括经济学人，都专门提出过，由于习近平的好大喜功导致集体数据造假，反映在中国的装备实战能力很差，最后引发习主席的大清洗。就这个呢，已经被国际舆论认为是一这个恶性循环，就在习主席全面清洗之前就发现这个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的源头是最高领导人好大喜功，他推导的就是集体数据造假，实战暴露问题，然后引发最高领导人不满大清洗。所以这种恶性循环的源头和原动力都来自习主席本人。所以如果今天中国舆论感到很震惊，或者感觉这个事儿震动很大， LT 认为习主席本人不应该大惊小怪，这都是你一手造成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